大家好，我们今天要讲哥林多后书第九章。其实第八章和第九章是不能够被分开的。第八章，保罗在外邦众教会之中发起的这个为耶路撒冷犹太人信主的穷人捐钱的运动，如果令我们吃惊的话，第九章这里他有一个做法，那更是让我们跌破眼镜。你看第九章第一节，论到供给圣徒的事，我不必写信给你们，因为我知道你们乐意的心常对马其顿人夸奖你们，说亚该亚人预备好了，已经有一年了，并且你们的热心激动了许多人。诶，从第八章开头的时候看，明明是马其顿教会比哥林多教会、亚该亚教会更热心呢，怎么第九章他却用亚该亚教会这一边的情况对着马其顿那边的教会夸奖呢？是作假还是互相矛盾呢？这是头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你看第三节，我打发那几位弟兄去，就是在第八章所说的打发了提多，打发了另外两位弟兄，是被称为众教会的使者，是基督的荣耀。当他们来到你们中间，就代表众教会来到你们中间，因为无论你们表现怎么样，一定被传到众教会中间去的。他说，我打发那几位弟兄去，要叫你们照我的话预备妥当，免得我们在这世上夸奖你们的话落了空。万一有马其顿人与我同去，见你们没有预备，就叫我们所确信的反成了羞愧，你们的羞愧更不用说了。因此我想不得不求那几位弟兄先到你们那里去，把从前所应许的捐资预备妥当，就显出你们所捐的是出于乐意，不是出于勉强。这个段落所带来的矛盾就更不用讲了。今天谁在教会里面要是把这番话讲出来，恐怕肯定要背上个造假的罪名。但是保罗既然把他的意思、他的做法写在圣经里，就是给我们效法的，而且他不可能是在作假，他也不可能是有矛盾，因为这是神给我们立的榜样，这是外邦人的师父、外邦人的使徒啊。要是他的做法、他的讲法、他的理论我们不能接受，人不可能自己去发明一个更好的办法，教会也肯定要受到亏损。所以让我们仔细看看，先看头一个问题，就是他为什么对着马其顿人夸奖亚该亚人、哥林多人，对着哥林多亚该亚人呢又夸奖马其顿人呢？哎，其实这个道理非常简单，因为在第八章里面我们清清楚楚地看见，亚该亚这边与马其顿那边在生活物质环境上有很大的不同。马其顿那边在患难中、在试炼里面、在极穷之间，哥林多这边呢，从哥林多前书一直读到这里找不到一点这样的痕迹。如果我们用一般老百姓的话来评断，那边是一个比较贫穷的教会，这边是比较富足的教会。富足的教会里面充满了问题，有人收了他的继母啊，弟兄大概也是财务纠纷吧，彼此告状告到不信主的人那里去。拨饼纪念主可以让人喝到醉，你就知道他们的酒不是个问题。分门结党、嫉妒纷争，说我是属保罗的，你是属彼得的，这些东西啊，往往都在一个吃饱了撑着的教会里边才会出现。像马其顿这样在患难中、在试炼中的教会呢，反而这方面的问题少。保罗在教会服侍教会有一个很聪明的办法，就是不单信徒之间要彼此鼓励，教会之间是明亮的、敞开的，彼此作为榜样的。既然说彼此作为榜样，穷人是富人的榜样，富人又是穷人的榜样，明白这话吗？当他对着亚该亚教会称赞马其顿教会的时候，他的重点是患难、试炼、极穷之间还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可是反过来，当他对着马其顿教会称赞亚该亚教会的时候呢，就说亚该亚人已经预备好了，已经有一年了，他们很热心。比起来，当然后者这个称赞呢，有点乏善可陈的味道。 但是你说像这样一个好像不痛不痒的称赞，对于马其顿教会又有什么功效呢？很有功效，读到十一章就明白了。十一章第九节，他对哥林多人说，我在你们那里缺乏的时候，并没有累着你们一个人，因为我所缺乏的，那从马其顿来的弟兄们都补足喽。原来保罗在马其顿的工作在先，在哥林多的工作在后，并且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马其顿的弟兄啊，在患难试炼极穷之间，不单捐钱给耶路撒冷的穷人，他们还一直在供应保罗到哥林多到雅盖亚这一带来做工的需要，好像保罗是他们支持的宣道士一样，用今天的话来讲。那这时候哪怕哥林多的教会雅盖亚的教会在见识上在能力上在热心上都比不上马其顿的教会，而且是有钱人的教会，保罗所带来的报告能不能让马其顿的教会欢喜啊？能啊，这是我们所支持的保罗去那边做工所得的果子，我们与他一同欢乐。这些人虽然住在城里，比起我们又有钱，可是他们离弃偶像归向真神，有乐意的心，有热心。我们在马其顿这些支持保罗的人听了高兴不高兴啊？当然高兴啊。那这次我们大家一起捐钱给耶路撒冷的穷人，马其顿人当然有兴趣看看，哎呀，这些因为我们的奉献而产生的果子是不是也有经济上奉献的能力呢？因为他们没有办法与你们亲自见面，所以你们这次奉献的数目啊，对他们来说就非常重要了。因此第三节保罗打发那几位弟兄去，要叫你们照我的话预备妥当，免得我们在这世上夸奖你们的话落了空。万一有马其顿人与我同去，见你们没有预备，就叫我们所确信的反成了羞愧，你们的羞愧更不用说了。因此我不得不求那几位弟兄先到你们那里去，把从前所应许的捐资预备妥当，就显出你们所捐的是出于乐意，不是出于勉强。你看，明白了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已经自动解决了。他不是在造假，他知道哥林多人有这个愿做的心，也有这个能力，只是恐怕你们自己呢不明白，你们的捐献呢还影响到其他的教会，这些向来在背后鼓励你们支持你们为我祷告为你们祷告的教会，他们都在看你们这次的表现。你们也愿意做，那就好好表现。怎么样好好表现呢？我先派人去把这些事情预备妥当，这不叫作假，因为这本来就是我确信的，这也是你们愿意做的。我现在所做的不过是帮你们预备得更好，让大家能够更感谢主。就像第八章所说的，在人前行光明的事啊，还得留心去行，不要给撒旦任何的可乘之机，让他进来说风凉话，让他煽风点火。你们又不是不愿意奉献，那何必呢？这些奉献的事情显然是从前已经答应的，所以他说从前所应许的捐资预备妥当，而不是说你们要捐到什么样的数目才能够在马其顿人面前留下面子。不是的，我们在上一课里也讲，保罗用这个捐款的运动让各教会之间呢彼此鉴察，彼此鼓励，彼此流通。那这个其他教会怎么看你就成了一个很大的压力试验，但是他给教会这样的压力试验的时候呢，他又并不是要教会考不好，所以说你看嘛，你们有这个问题那个问题，不不不，他给他们这个试验实际上是要他们在众教会面前呢大家都有好的表现，这就是他聪明的地方。因为你要么就不要教会流通，要教会彼此流通就一定要得到正面的益处。要是某一个教会因为不明白你的心意，而在别的教会面前落了洗都洗不清的把柄和名声，那多不好。你看我们今天提到哥林多教会就觉得那是个问题教会，其实这个教会在保罗的心里仍然是与以弗所马其顿众教会有一样高的地位， 他们虽然目前有一些的问题，但是保罗深信这些问题会过去，因为神在他们中间的工作是真实的。既然有神真实的工作，那也就真是属神的教会。属神的教会在新耶路撒冷的城墙上是一律的，都是排在一起的。教会彼此流通最大的果效就是你看见我，我看见你，都有圣城的尺寸。因此保罗这些做法，这些预备绝对不是装甲，而是切切实实的鼓励。如果哥林多教会照着他所吩咐的这样做，顺着他所安排的这样行，那一定有一个皆大欢喜的结果。马其顿教会为哥林多教会高兴，也觉得自己从前支持保罗呢，真是没有白费。哥林多教会呢，又为马其顿教会谢恩，在他们面前感到惭愧，我们这么富，他们这么穷，哎呀，实在我们应该多出一点。然后这所有的外邦教会在被耶路撒冷的犹太教会所接纳，为他们所捐的这个银子的数目感到惊奇，那对当时整个外邦人或者犹太人地中海沿岸所有的教会都是一剂很好的强心针。这是保罗的做法，保罗的眼界，保罗的胸襟，绝对不是保罗在这里装样作假。怎么做吩咐完了，保罗又再花了一个小的段落，把从神那里怎么看这些事情以及相关的应许呢，再拿出来鼓励弟兄姐妹。到目前为止，我们在第八章里面已经看见他开始讲这些的原则。第八章第十二节，人若有愿做的心，必蒙悦纳，乃是照他所有的，并不是照他所无的。第九节，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这里第九节先讲到耶稣基督的榜样，第十二节讲到人的回应。你所有的那个愿做的心一定蒙悦纳，你照着你这个愿做的心去做就行了。所以第九章七节接着解释说，个人要随本心所说定的，不要做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教会里头什么时候讲究个人呢？什么时候又讲究群体呢？保罗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了一些很有趣的观点。从群体上来讲，他坚信，他要求，他也吩咐哥林多教会要在这慈惠的事上，在众教会的侍者面前，在马其顿人的面前显出格外的满足来。但是教会的捐款也好，工作也好，热心也好，是众圣徒的集合。论到个人，他却怎么说呢？个人要随本心所锁定的，不要做难，不要勉强。那我们现在就问题来了，因为从教会的观点来讲，可能教会应许了一个数字。第五节，我想不得不求那几位弟兄先到你们那里去，把从前所应许的捐资预备妥当。可是从个人来讲，他又没有说，哎，你们教会要捐五万，一共有五十个人，一个人要捐一千，他没这么讲。他只说个人要随本心所说定的，而且不要做难，不要勉强。那大家说定的数字加起来不到我们所应许的数字怎么办呢？保罗就没说了。你刚才不是怕我们失了面子，怕我们在别的教会面前不好看，现在呢又要我们随便。我们当初应许的五万，到时候他们来了我们只有三万怎么办？看见了没有？当我们在圣经里发现这样情况的时候，不要以为保罗糊涂，这正是他聪明的地方。他有信心，当个人自由的在神面前照着本心所说定的，照着甘心乐意的原则来奉献的时候呢，必然达到甚至超过你们当初所应许的。没达到怎么办？他连想都不想。什么叫做服侍主的信心？这个就是服侍主的信心。什么叫做这是神的工作，神的教会，不是人的工作，人的教会？都是在这些小节里边看出来。你平常就要对弟兄姐妹有信心，你不要用律法用规矩去要求他们。可是从教会的整体上来讲呢，使徒却是定了规矩的，有了吩咐的，他还给你很切实的建议，告诉你应该怎么做。 一碰到个人，他就不要你回到律法里边，他也不要他自己对你的要求，对你的期望成为你的新律法，他反而说不要做难，不要勉强。讲到最后，这是神的事情，你们表现不够好，马其顿人不够开心，就不够开心了。你们没有达到所应许的数目，却仍然达到相当的数目，哎，仍然是好事，你们仍然应该把那个数目预备整齐了，对不对？整个的目的是要造就你们，造就教会，不是要给教会制造问题，也不是要制裁你们，让你们泄气。不但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第八节，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这又是一句信心的话。许多传道的人，他跟弟兄姐妹讲说神能怎么样，神能怎么样，其实他自己心里面呢，并不这样认为。他讲的时候一点把握都没有。他要是真有把握，他就不会又推又拉又哄又催，给弟兄姐妹诸般的压力了，对不对？但是保罗在第九章里所显出的榜样，他自己所站的立场以及他心里想什么，都很令我们敬佩。面对哥林多教会这样的教会，他一点都不泄气。他明明知道教会有这么多的问题，他却说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并且能使你们呢，在充足以后还不忘记多行各样的善事。这是他对自己所做的功所存的信心，或者更准确的讲，这是他在做功的时候对神所存的信心。人不需要想很多的办法，整个教会工作的重点是他，是他施舍钱财周济贫穷，是他的仁义存到永远。我们不过是他的器皿，我们是负责把神给我们的恩流通出去。上次说过，这个恩一流通出去啊，就显出就成为格外的厚恩了。照说你会越给越少，但是因为这是神的工作，你是神的出口，所以你反而越给越多。在旧约里面充满了这样的应许，保罗有一个把握，他跟哥林多教会说，那赐种给撒种的，赐粮给人吃的，必多多加给你们种地的种子，又增添你们仁义的果子，叫你们凡事富足，可以多多施舍。就借着我们是感谢归于神。这个话和我们今天在电视上在讲台上常常听见那些劝捐的传道人所说的话有什么不一样？尤其在美国这样功利的社会里边，有的时候传道人劝起捐来那是挺直接的，你今天给100，明天神一定加倍还给你，所以你就尽管把你所有的全部掏出来寄给我就是了。哎，还真有许多老先生老太太年轻人少奶奶照着他所说的去做。保罗在这里所说的是反过来，不错，你越给人神就会越给你，这是从这里面看出来的。但是给你干什么不要忘了，还得加一句才行，你越给人神就越给你，好让你更给人，这就对了。你不能停在一个地步，我今天捐给主，明天神加倍的还给我，就停在这里，那是一个误导，那个叫骗钱。保罗怎么讲的？他把神那里来的恩赐通通叫做什么？种子，赐种给撒种的，赐粮给人吃的。为什么要把种子给你？因为你是个撒种的，你是个种地的，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话是真的。你的种子从哪来？从神那里来。最愚笨的农夫就是吃他的种子，进多少种子就放在仓库里，不敢拿出去种。你这样当然越吃越少。我不能说你祷告主不再给你一点，可是真真正正种地的人呢，是你把种子给他，他就拿出去种，不但种，而且是多多的种。因为神给你的意思就是多多把种地的种子给你啊。这种地的种子不是给你吃的补品呢，不一样的。有了种地的种子，多多的去种，那你当然有一个结果，就是增添了仁义的果子嘛。神如果叫你们凡事富足，那是为了让你 多多施舍。神如果把你所奉献的加倍还给你，不是为了要你开心，那更是让别人借着我们将感谢归于神，叫更多的人越发感谢神。是这些的因素加在一起，让保罗把众教会捐钱啊，那硬是当成一个正儿八经的事儿，大规模的运动来办，而且办的时候是理直气壮，甚至提供了一些我们想都不敢想的办法，给他们立了一些我们读着都有点心惊肉跳的规矩。因为保罗从根本上知道这一切事情的目的是什么，照着他心里所看见的这整个的图画，那这个运动真的是使众教会都蒙福的一个运动。那尤其是我们上次已经说过，这整个捐钱的目标是外邦人向着犹太人的教会去的。那这些犹太人呢，他们从这供给的事上得了凭据，知道你们承认基督，顺服他的福音，多多捐钱给他们和众人，便将荣耀归于神。他们也因神极大的恩赐显在你们心里，就切切地想念你们，为你们祈祷。在箴言书最后一章讲到才德的妇人，说他做细麻布衣裳出卖，又将腰带卖与商家，能力和威仪是他的衣服，他想到日后的景况就喜笑，他开口就发智慧，他舌上有仁慈的法则，他观察家务并不吃闲饭，他的儿女起来称他有福。你不觉得这段话用在保罗这个服侍教会的人身上其实蛮合适的？他对于教会不只是一个教会，而是整片外邦人的教会以及犹太人的教会，他有一个日后的远景，为了这个远景他想到就喜笑。因为这个远景不是他自己想出来的，不是他自己打算的，这个远景正是神的旨意，正是神在众教会中所要成就的事情。最后一节说，感谢神，因他有说不尽的恩赐。保罗深深的明白，神的恩赐要彰显出来，是在众教会神的众儿女之间有一个流通的均平而显出来的。本来是患难，本来是逼迫，却借着他在八九章发起的这个运动啊，而让大家都把荣耀归于神，也让他们在彼此之间，犹太人与外邦人之间，犹太教会与外邦教会之间，外邦众教会之间呢，有一个彼此的想念，彼此的带祷，彼此的感谢，越发的感谢神。读完了这些，再看看我们今天教会里边关起门来所想望自己一家的事儿，你不觉得我们格外的贫乏，格外的令人叹息吗？中国人的教会无论是海外是国内，恐怕明显有一个缺乏，就是慈惠的事，纪念穷人的事。穷人呐，无论他信主了没有，交给政府管，交给别人的机构管啊，交给外国人管，我们呐，教会专心做所谓属灵的事啊，追求主的事。这其实都与保罗所立的规矩所设的榜样不合。写到这里，哥林多后书的主体可能写完了，但是底下第十章保罗出其不意又把这封信带入一个新的高潮，那是什么呢？我们得到下一会儿再继续讲了。
99.9之阳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